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快哈、哦，又来了。因为上一次跟因为有一些事情，特别就跟严牧师换了时间，所以我就比较密集。OK， 感谢主，让我们在主得胜复活的日子当中，又一起的聚集，一起的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你，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让你的儿女们再一次的到你的圣殿来。主啊，我们举心向上，向你来仰望。主啊，我们向你来谦卑，也向你来敬拜俯伏。谢谢主，我们所献上感恩赞美的祭，主啊，你在宝座上都欣然悦纳。主啊，这时候求你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主你的话语当中。也愿你的话语重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
我记得当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因为我妈妈那时候突然间从台湾给我消息，就是她病危，所以呢，我就赶紧的跟教会请了个假，从美国要回台湾。当我下了飞机，搭上客运车，然后一路辗转回到家乡，因为我家离那个机场大概有3个小时的路的，我们在那个台湾的中部南投的 地方。然后呢，到了家的时候，靠近就下车之后呢，我就拖着那个很沉重的行李，心急如焚的往医院里赶。那因为那个医院呢是在那个山坡上面的，它不是平的，所以呢我就需要从山下拖着行李，好，就这样拖，将近100多公尺的一个陡坡，就这样拖着呢，走到半路的时候呢，哇，突然就觉得奇怪，我的右边臀部的一阵好像很猛烈的酸紧，然后接着我的右脚就突然间就发软了，没有，使不上力。哇，我这是我这辈子里面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所以都停下来喘口气休息一下，好像说感觉上又好了一点点。当时心里就想了，我怎么会这样子呢？可能呢是因为坐了10多个小时的飞机，加上心里又着急，又拖着行李爬坡可能呢不小心就把哪条的肌肉给拉伤了。但是呢，从了那次之后呢，这样的情况就断断续续在发生，加上了我本来就有点腰酸背痛就是可能久坐太久了所以一直觉得这可能是肌肉上面的问题，涂药膏，多多休息，就没有太放上心。那一直到2019年，那时候我带着短宣队到缅甸去，然后在那边服侍完之后呢，我就趁着说有机会回台湾一下，就顺道去做一个检查，因为在台湾这方面呢效率非常的高。如果你们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背景通常我们从挂号、看诊、检查、验、看报告、回诊，大概差不多1天1-2天都可以完，就把它全部做完了。不像在美国你要一个预约就要等3个月，然后再等下一个预约就等，不知道要等多久。那当这个医生呢看着我的这个 X 光的照片的时候呢，他就抬头问我说：“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在教会做牧师的。”他就指着这个片子，很平静的告诉我：“他说，从你的这个 X 光片来看呢，你得了叫做腰椎退化性关节炎。”哇，这个名词有点学术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俗语叫做骨刺。然后他就接着说：“这种通常都是60岁以上的人才会有的退化的现象。那我那年才46岁，所以算是很少见的。除非是你长期搬很重很重的东西，或者是以前受过伤没有去处理。”那一刻呢，我突然间我脑中一片空白，五次，怎么会是我呢？是我以前可能骑摩托车摔过，还是？来美国这几年，其实我一直在搬家常常我搬了算了，大概搬了5次家，但是搬那些很重很重的这些书伤到了吗？其实我不知道，但是唯一可以很确定的是什么呢？从那一天起呢，我的生命当中呢，真真实实的就多了一根刺， 也从那个时候起呢，啊，这根骨刺呢就不定时的都会发威一下，而且呢频率呢就开始逐渐的增加，甚至连开始有时候平时走路的时候或者是站立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它存在，就好像我今天站在这边，我也感受它的存在，啊，尤其特别是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哇，更是厉害。如果大家如果你们有对骨刺有些认识的话，就会知道了，其实这个东西是不会逆转的，啊，也就是说它不会自己收回去的，就算你开刀呢把它割掉之后呢，它除了可能会伤及神经的这种风险之外，同时它还会怎么样，它还是会再长回来的。那你说这骨刺会不会致命啊？会不会严重到要你的命？其实也不至于吧，对不对？好，但是呢它的存在却是一个什么，却是一种长时间的一种困扰，却总是怎么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刺激你，隐隐作痛，好像现在人讲跟刷存在感一样，有时候呢会对生活也产生一些干扰，例如可能一脚酸痛走路不顺啊，有时候是我说哎，你走路怎么身体偏一边，或者在讲台上站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哎，你有种说不出来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身体的僵硬等等，都在提醒我说嘿，我还在哦我还在哦那种想要把它拿掉却又没有办法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其实真的很影响心情的。我相信在当中，如果假设我们有正经历类似的慢性的病痛，或者是一种长期的困扰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同身受的。然而这个就让我思想到一件事情，其实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在我们一些生命的历程过程，我们也会经历到一些蛮大的风暴的，大的冲击跟困难，但是呢这种紧急而来的，虽然它的冲击是相当的大，而且也有很高的 危机性，但是呢它也会很可能的就很快就过去了，就好像夜间的这种狂风暴雨，好哇，扫得实在很厉害，但是呢到了天亮的时候呢，乌云怎么样，刚刚的唱了首诗歌，乌云就消散了，对吧，万里长空阳光灿烂，好像台风过境一样。哇，你们有没有遇到台风啊？昨天看到那个台湾那个什么台风也很厉害，飞机都这样飞的，这样子就重新飞，但是这种东西就是狂风大作之后，隔天怎么样，就晴空万里。好像疫情也好，好像我们这边山火也好，经济啦，工作的危机啦，或者是说你是可以治疗的那种的疾病等等，他们虽然是很可怕，但是呢通常呢雨过总会怎么样，总会天晴，对吧，总是会有过去的一天，有恢复的可能。但是呢我们也会遇到一种是什么样的，就是会遭遇到那种长期伴随着，会带给我们那种精神上面，我们情绪上面，或者是我们身体方面的刺痛，那甚至可能是一辈子的，你是挥之不去的，可能这个是来自哪里呢，来自你身边的人，一个让你倍感压力的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曾经发生的事情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或者长期没有办法去根治的一个疾病，就好像刚刚讲的那种骨刺，或者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环境的影响，内在的生命没有办法忘记的那种伤痕等等，这个就好像一个什么，一根小刺一样，一种限制，一种不方便，一种困扰，虽然它不会说大到你要你的命，但是它会让人怎么样，会让人疼痛，让人疼痛，虽然不是那种锥心之痛，还是你可以忍受的痛，但是仍旧还是有怎么样，还是有那种痛的感受，总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它在消耗你的心力，它在剥夺你的喜乐。然而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它呢？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生命中的那根刺呢？其实当我知道我长了骨刺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人，就是保罗。保罗的人生，他同样的他也是一根有刺伴随的人生，更能够去体会到他的感受， 然而他到底是怎么去看待他人生那根挥之不去的那根刺呢？我相信当他在处理那根刺的过程里面，或者是他从中学习到的功课里头，同样的也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生命所带着这个刺的一个的人生。所以刚刚我们早上读的那段经文，从哥林多后书12:7-10这段经文，保罗在诉说他的生命当中那根刺的时候，让我们透过这根刺也来一起学习，让生命的刺成为一个祝福。在保罗在经文第7下半节说，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这里就描写了，他说有一根刺呢被加在保罗的肉体上，意思呢就是说这根刺呢有没有感觉的啊？有的，不是不痛不痒的，对吧？他是感觉得到的，他是能够有感受得到的。那这根刺呢，在原文里面呢，你可以翻译成一种荆棘，或者是一种折磨人的啊带刺的一种的木棒，甚至这个感受当中呢，就好像什么呢？保罗形容，他就好像魔鬼的爪牙一样，他持续不断的在鞭打你，他持续不断的在折磨你，啊，甚至呢到一个程度，他可以说这是一种邪恶的攻击。而这个攻击的动词的时态上面去用的是现在式，所以表达的是什么呢？这种攻击不是说过去那一次所发生的，这个攻击是一连续一个一连串性好延续性的重复性的一种鞭打。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词呢来表达，是一种真实而且很深刻的一种痛苦。那我们就可能会问了，那保罗你他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呢？那有些学者呢，啊，他们就在说啊，这根刺呢，有可能就是啊，保罗他的眼睛的疾病。好，那因为可能就在大马色被光照之后呢，所带来的后遗症。好，所以他在有一个书信上也说啊，我这个字写得多大，哦，所以表示说他可能小字看不见啊，他自己他的视力有问题。也有人说，也有圣经学者说啊，可能是因为他有多次被殴打，因为他为传福音被监禁被击打，所以殴打打完过程呢，导致他身体上留下了没有办法愈合的伤口，或者是之后的一些后遗症等等。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周期性发作的这种疟疾，因为他长期的旅行在不同的地方，好，也可能得了一些疾病。也有人说是他内在的这种诱惑，灰心、罪疚或者是孤单等等。也有呢，有从上下文里面来看，这个呢，这个刺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外来的、一些反对他的、逼迫他的那个势力等等。但是不管是怎么样，这根刺呢，对他所造成的，就是对他的刺痛，或者是对他的带来的困扰，或者是对他所要做的事工产生的那种分心，以及使他看起来的这样的软弱与生病的状态，这个却是一个事实，却是个事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刺的时候，我们是要以怎样的态度来去面对它呢？当然有一些人刚开始是怎么样，我想不是有些的，可能大部分的人刚开始都是什么，会不会马上接受不会的，不愿意接受他哦。你知道，好像我第一次听到骨刺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才46哦，他医生告诉我是60岁以上的人，哦，怎么可能？哦，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好，不可能。当然了，这个眼前那张 X 光片呢，就摆在你的面前了，你没得争的哦，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心里面呢，不还是有那种想要去逃避、不想去理会的这种的想法，甚至我们会发出一些抗拒的声音，甚至去纠结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面，好像说：“哎呀，这个为什么会发生呢？”有时候问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你很纠结，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连我都不知道那个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是我呢？ 啊，为什么不是他呢？为偏偏就是我。特别呢，当我们一时之间找不到什么原因的时候呢，哇，我们就会开始去质疑。哎，我是这么规规矩矩的人啊，我是这么会去保养的人啊，我是对人是这么友善的，这么真诚的。我做事情，我行事为人呢，你虽然我不论说我做的100%啊，但是呢，70-80%还说得算，对不对？好，也不会糟到哪里去。为什么会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而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其实呢，背后最深的动机是什么呢？这样的声音对背后最深的动机就是要逃避，因为不愿意去面对它，甚至呢，就想去找一个背锅的。好，为什么要找原因？就找一个原因，怎么样去背这个锅？好，就是因为你好。但是呢，当我们逃避，当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能够改变现实吗？啊，现实不会改变的，对吧？就好像一根刺，你就算你不要去理它，它也不会因此这样凭空就消失了。纵然当时它不会造成一个极大的伤害，但是呢，当你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增加了那个拖延的时候呢，也许它可能就导致周围的组织就开始发炎了，产生了病变，甚至呢可能就致命了。就好像我们知道糖尿病，我们不晓得有当中有没有人有糖尿病的，我现在是在 borderline 的，很少人因为糖尿病直接致命的。你有没有人问看听说啊，他得了糖尿病，然后就因为糖尿病死掉的，有没有？通常没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放任不管他的话呢，最后会怎么样？糖尿病就会导致什么？你的神经啊，你的微血管啊，就开始产生了病变，甚至呢并发你的其他的器官开始产生衰竭而死亡，不是吗？所以呢，当保罗到底是怎么样的去面对这根刺呢？这个是我们要从保罗的身上去学习。第一个，你要让我们把这个生命刺成为祝福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从面对进到接纳。好，从面对就进到接纳。保罗并没有自以为自己很属灵，好，自以为刚强，就把这根刺呢就当作没看见，置之不理，或者是他把它钻到一个为什么会是我这种的一个没有答案的这种漩涡里头。第八节说，为这个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换句话说，保罗他是好好的去面对这根刺的。如果是来自身体或者是心理的疾病或者是软弱的话呢，我想保罗在他的宣教路程的时候，他有同伴，你晓得是谁吗？晓不晓得？早期 有一个巴拉巴，之后就是谁？路加。路加他是谁？他是医生，对吧？保罗是有医生伴随而行的人。那你想想看，他会被求助医生的？一定会的吧，对不对？路加也知道，应该知道保罗所受的那根刺的搅扰，相信他也求助过医生。那到底要怎么样减轻这种症状？另外呢，保罗都能够为其他有需要的人做医治的祷告，对不对？想必呢，他有没有可能在医学无法解决的情况底下，他也为自己求主透过超越自然的干预来医治？我相信也会的。对，他都可以为别人祷告了，我相信他也可以为自己的疾病来祷告。但是这里他说三次向主 求主叫这个刺离开他，那为什么是三次呢？而不是两次呢？不是四次呢？也许可能这个是对应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受难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也几次？三次求天父把这个杯离撤离。但现实上，如果这根刺假设它是很干扰的刺的话，我相信我们祷告都不会单单只有三次，对吧？我为我这个股市的都不止三次，很多次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怎么样，这个三次就是表达一种多数，一种多方多次迫切的来向主来求，来求主把它挪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面对的一种勇气，面对的勇气。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应该要做出怎么样的行动？ 有哪一些事情呢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应对呢？而这样的面对呢，就会让我们带出我们一个人的行动出来。当然了，我们要先寻求处理的方式啊。你该看医生的还是要看医生啊，你该吃药的呢还是要去吃药啊，你该补充的还是要补充，该去锻炼的还是要去锻炼，该要去调整你生活调整你的节奏的规律的就要去调整。同时呢，我们要内在的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得罪到神得罪到人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我们自我的疏忽的因素，我们应该要去改变，我们应该要去悔改，我们要去饶恕，要求怜悯，更是不要 去逃避。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自身应该负起的责任。当然我们也要有信心去仰望主，全然交托主，让我们的主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他的主权。既然当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的交出去的，我们的主可不可以说 yes 啊？可以的哦，当然他可以说 yes 哦。那时候呢，我们必然怎么样感谢赞美主。但是呢，我们主可不可以说 no 的啊？当然也可以。但是呢，当我们的主向我们说不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他呢？我们怎么去面对呢？头上绑着白布啊，绝食抗议？不是的，经文上下文说，我们可以知道保罗身上那根刺有没有被拔除？其实没有的，没有的。因此呢，他从面对进入到接纳，接纳什么呢？接纳了神给他能够有行医病、能够行大能奇事的这种神迹的恩赐，却没有办法挪去这根刺的这个事实。保罗他可以去为别人祷告病就好了，甚至连死人都可以复活的，但是呢，他接纳他这根刺就在他身上，这是一个事实。他接纳了这根刺，就是要伴随他人生的一部分，是他一辈子的功课，是他一辈子的提醒。有一个人他在家面前家里面前面呢就有一片非常漂亮的草皮，他费尽心思去照顾它，可是那片草上呢却长出了许多的蒲公英，拔不完，而且呢效果很短暂。好，拔了没多久他又出现，拔了没多久又出现，用尽各样的方法都没有效果。最后呢，他只好写信给这个园艺研究中心啊，他就详细列出他用了什么样的办法，用了各样的不同的方法，什么都没有效。经过了两个星期呢，他就收到了回信，信上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他说：“先生，如果你试过所有的方法都没有用，那我建议你学着去爱他们，欣赏他们吧。”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我只要把那根刺少了，那根刺我生命就会更好了，所以呢我们整天大费心力要去对付那根刺，反而我们却错过了去享受生命当中其他的美好，甚至呢让我们内心里面更加的去纠结。既然主没有挪去，保罗就怎么样坦然接纳这根刺的事实，跟他去成为好朋友，真实的去坦，而且坦然的去面对他。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中可以摆脱这个刺所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困境，以及得到释放的管道。是的，我们要求主给予我们有勇气去改变我们可以去改变的，这个是面对。同时呢，我们更要求主让我们有勇气去接受我们不能够去改变的，这个就是接纳。然而从面对进到接纳，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当然可能我们心里会这样说，光这一步容不容易？这很不容易了，对不对？当然能够到这一步呢，是可以让我们脱离许多的纠结，是可以得到许多的释放，但是这根刺还不能够成为祝福的，它需要继续往前的。所以呢，让生命的刺 成为祝福的第二步是什么呢？我们要从接纳还要进到去转化。好，从接纳进到转化，很多的时候这根刺呢，我们是接纳的，但是呢是怎么样，是因为实在是无可奈何，对吧？好，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接纳起来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不对？甚至还会哀声载道，好，怨声载道。那这种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呢也很容易让我们的生命产生了苦毒。但是保罗说他是怎么样从接纳往下一步走呢？经文第九节说，他上半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里的他指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好，我们的主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单单的就停在一个接纳，在接纳当中他开始怎么样，他尝试去聆听，去聆听，去意识我们的主他怎么样透过这根刺所发出来的声音，这根刺为什么要存留的，这个意义在哪里。而当他愿意去聆听的时候呢，就是他转化的开始。那保罗听到什么呢？保罗听到什么呢？特别对于保罗这样有特别经历以及恩赐的人来说，首先呢，他听到了第一个，神允许这根刺在保罗的身上不是空穴来风的，是有他的目的的，就是要避免让他的经历而高看了自己，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不得了，时不时就拿出来献宝。而这样的经历呢，同时呢也很容易怎么样，让别人过度的吹捧与崇拜，甚至就变成虚胖，超过了原本应该有的样子。那你会说，那保罗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呢？那如果我们在网上读上文的时候，因为这个经历你要有从上下文里面去找，在上文第一到六节就描写他曾经怎么样被提过到三层天，也就是当时他们所认为神所在的地方的一种经历。那这种经验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特殊到一个程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的。换句话说，这种经历呢不是一般的人都能够经历得到的。但如果当旁边的人知道说保罗他有这样的经历，那就很容易怎么样，就把他当神来捧，对不对？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软弱。其实今天在教会的圈中也常常也是这样子，可能有些有名的牧者，有恩赐的牧者，不但是追着他们跑，甚至把他们捧上天了，就好像造神一样。当然我们或许真的是有神给予我们的恩赐，但是往往就在旁边的人吹波助澜之下，可能连我们自己也就忘记了，其实我们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跟能力啊。但是因为你忘记了，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也就飘飘来，就自以为真的是自己怎么样有多么的不得了。而往往这个之后呢，就开始坠入，陷入到坠落里面，跌倒的当中。所以呢，保罗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他听到了，他听到了，他听到什么呢？他听到这根刺对他是有实际的帮助，对他有实际的好处的。第六到第七节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高看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怎么样自高。所以这根刺呢就好像什么，好像保罗的保护保罗的这种的属灵刹车皮，不要让他跑太快，就把他挡，把他刹车。其实保罗也听到了什么呢？保罗听到神允许这根刺在保罗身上，是要保罗成为神能力的器皿，成为神能力的管道。他听到说神的恩典是足够用的，也就是能够承载各种无论来自环境、来自身体或来自精神的危险与冲击。 并且是要让神的能力在保罗的身上可以怎么样显得完全。那显得这个被动的现在时态的动词呢，是表达什么意思呢？它是表罗达说神在保罗这个软弱的身上持续的一种的行动，就好像一根不断出水的水管一样。那是因为软弱是催促着他更加去倚靠神，因为软弱他更加的去求告神，因为软弱他支取向神更加的去支取力量的一种推动力。的确，当一个人自己觉得自己都能够足够的，我都行了，那是自然而然看不见神的工作的。师母的三舅呢，高新田牧师，他是一位神学教授。当他在美国进修与服事的时候呢，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大的车祸，当时昏迷了一个多月，他才恢复知觉。但是呢，当他就是恢复知觉之后呢，他就发现呢，他不认得字了，字都不认得了。对当时在侍奉与神学的学术进修的他来讲呢，他的感受是什么？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对吧？他在做这博士后的研究，突然间字都看不认得了，那你怎么搞？怎么做下去？哇，他虽然活着，但是确实好像等待着死刑来临的一样。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之后呢，想象不到之间，那医院要他出院，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差不多了，就是要把病房空出来。所以呢，高牧师他就问主治医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可以让他能够去恢复，去认识那个字？医生就说了，你只有运用剩下来的神经线，好像幼稚园的孩子一样，从头来，从头去学。于是呢，他为了要排除这种等待死刑日的这种感觉呢，他每一天呢，就用中英文圣经当作他的教科书。所幸呢，他说26个字母呢没有遗失，但是呢，每个英文字母必须怎么样发音出来，他才能够去知道那个字的意思。而中文呢，有没有像英文那样可以用字母发音的？没有，对吧？所以对用中文那个中文的部分呢，他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学习。所以当他决心从头去学习，每天除了散步之外的上下午的时间，只读一页纸，好，其实呢，他也最多只能做到这样子，这样不懂的把它做记号，然后呢，去跟同事或者跟那职员他们来请教。当时他遗失的文字大约是过去所知道的90%，但是当他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他所收回来的字呢，大约是过去所知道的90%。感谢赞美主。他后来他也回了台湾，在长老会的神学院担任神学的教职，除了教导神学之外，他还写书做出版。用他原本是等候死刑来临的这种生命，成了神的恩典能力的管道，一直到他退休为止，现在还在的。是的，这个看似无望的一种处境，他接纳了，他不但接纳了，他也聆听到还有剩下的神经线，这个就是他转化的一个的，开始转化了他这边的刺。神让他透过运用所发挥剩下的这些气息，走出的人生这种黑暗的路，他听到了，只要愿意前进，神是能够带领走上困境中的出路。走上困境中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去聆听神要透过这根刺对我们说什么话呢？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还是我们仍旧让我们自己一直在埋怨，把这个埋怨，把这个失望的声音一直充斥在我们耳朵里面，却听不到圣灵那微小却可以带来转化的声音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承认，要真的能够聆听，我们是需要花时间跟功夫的操练，是要花时间跟功夫的操练，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习惯去听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功夫去操练。我相信保罗能够聆听， 也是因为他不断的为着这个软弱祷告的时候，神在他内心显明，甚至这个聆听呢是一种不间断的去聆听，有很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就会有不同的讯息的，有不同的功课的。这个也是为何我们一直要推动过灵命的塑造，去操练去聆听神的声音。然后也许我们可能心里就会想了，当我们还没有办法聆听到之前，那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刚刚讲说牧师讲的，这要花时间要去操练，好 去聆听，但是我还没有听到怎么办呢？是否我就没有办法转化了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圣经在这边，保罗已经透过他所听到的一个最核心的信息来向我们做个宣告。这句话呢，同时也是对于我们所有属他的儿女们，我们愿意去追求转化的人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见了吗？我们听见了吗？当面对人生的刺，当走向面对进到接纳的第一步，当继续再往前，从接纳进到转化的第二步，或许我们就觉得，哎呀，能够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对吧？但是弟兄姐妹，其实这还不够的，还不够的，因为这个祝福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再往前踏一步，进到高峰。因此呢，就是让生命赐成为祝福第三步是什么呢？只要能够从转，就是我们要能够从转化去进到善用，从转化去进到善用。经文第九节到第十节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句话听起来很像很违反常理，很违反常理。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是什么？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你要好好展现你自己最强的那一面，对吧？你要把你的软弱藏得好好的，你不能把你弱点献给人家看，对吧？你要把最强的放出来。当人问我们说，哎呀，你最近好不好的时候呢，我们总会习惯说什么，还不错啦，很好啊，对不对？但实际上很多的这种，你在讲这个时候呢，心里正在怎么样流泪，在淌血的状况，不是吗？然后在这里的保罗说什么？他不为他所得到的多么大的启示而夸口，他反而为着什么？身上这根刺的软弱来夸口。因为经过转化之后，他知道这个软弱是神的恩典与能力的管道，他不是在炫耀痛苦，不是大家来比较看谁比较苦，他不是在炫耀痛苦的，他是在炫耀是什么呢？他在炫耀是那位在痛苦当中拖住他的那个上帝，不是他能够，而是神能够，不是他能，是上帝能。所以呢，他善用了这根刺，善用了这个软弱的机会，就是要让基督的能力如同神的荣光降临在会幕一样来覆盖在他的身上，每一次在软弱上的刚强都去彰显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从这根刺所操练到学习的功课，他把它运用在了每一个处境上面，哪怕他受到各样的凌辱也好，他面对了环境的极难也好，他面对各样的逼迫也好，他生活面对困苦也好，他都能够怎么样警醒，时时的更加的谦卑来服侍主。每一次的软弱都成了一次荣耀神的一个献祭，以至于他都能够成为基督从他身上彰显出荣耀的能力。有一个名叫路易布莱尔的一个法国的孩子，当他三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失明了。他长大读书的时候呢，一直都是一位好学生，他对科学对音乐都非常的有特别的兴趣，后来呢也成为教会的很棒的一个教会的司琴手。那他曾经这样子祷告，他说，主啊，我从你的手接受这个瞎眼的恩典，我也求你使用它来铸造你的荣耀， 让你再来的时候可以得到满足。后来呢，神就通过他发明了盲人就是他们所用的一种阅读或者书写的系统，一个叫凸版文字，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就是盲文。好，如果你去坐电梯的时候，一些公共设施，好，搞不好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好，你会发现有，哎，为什么一个字牌子旁边还有几个点的在那里？好，这个就是盲文，它用一系列的小点来组成的，好，来表达不同的字母，好，透过一些排列表达不同的字母、不同的数字或符号。所以呢，布莱尔他这个系统呢，在1824年的时候首次公布。当时他只有几岁？只有15岁，只有15岁。虽然这个系统在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广泛的被接受，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就成为了全球使用的一个标准的盲文的系统，更是今天让以后的千万的盲人都能够有读书。特别是让无数的盲人可以通过点字的圣经，好，去读到、去听到、去看到上帝的话语。上帝虽然没有拿去布莱尔的刺，但是上帝呢做了一件比拿走刺更好的工作，那是什么？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了完全，显出了完全。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呢，他也曾经在一个拍卖场上市场当中去拍卖了一艘船。这艘船呢，原本是属于荷兰的这个的福勒船舶公司的。他在1894年下船，在大西洋里曾经有138次遭遇了冰山，有116次触礁，有13次的起火，有207次被风暴折断了桅杆。但是呢，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他虽然历经了这么多的劫难，但他从来没有沉默过。所以呢，这个劳埃德保险公司呢，就基于他不可思议的这种经历，决定把他从荷兰怎么样拍卖下来，捐给了国家。所以呢，现在这艘船呢，凹凸不平，外壳凹凸不平，船体呢也微微变形，就停在英国萨伦港的国家船舶博物馆里面。不过呢，让这艘船呢能够扬名天下的呢，不是这个劳埃德公司，让他扬名天下的呢，其实是一个来这边观光的一个律师啊。那个律师呢，当时他刚好打输了一场官司，而且他的委托人呢，在不久前就自杀了。尽管他这个不是他第一次辩护失败，也不是他遇到第一例自杀的事件。但是他每次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有那种负罪感，负罪感，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这些在生意场上面遭受了不幸的人。那这些人有的是被骗的，有的是被罚的，有的上面血本无归，或者是倾家荡产，也有的因为打了官司输了，就落得什么债务缠身的。但他在这个萨伦博物馆，这个船舶博物馆看到这只船的时候呢，他忽然有一种想法，他说：“那为什么不让他们也来参观这艘船呢？”于是呢，他就把这艘船的历史写下来，把这艘船的照片也挂在他的律师的事务所上面。每当有委托人请他辩护，不论是输，不论是赢，他都建议他们：“你去看看这艘船。”这个举动的效果非常显著，给了委托人很大的鼓励。这个事件呢，也引来了这种社会的讨论。根据英国《泰晤士报》在1987年的一个报道，他说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有1230万人来参观过这艘船，光是参观者的留言就170多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大海当中航行的，没有不带伤的船，没有不带伤的船。而人生的旅程就如同这艘船一样，也是会经历到风暴，经历到触礁，甚至可能要面对折断桅杆。我们的一生会经历到大大小小不同的伤，而且常常需要带着伤前行。但如果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不沉默，仍旧是可以驶向目的地的，对吧？而这每一个伤痕都能够成为神恩典的证明与记号。 是神荣耀能力的彰显，更是可以成为其他的同走这个人生道路的人的一种鼓励跟见证。那这不是一个更大的祝福吗？所以弟兄姐妹，也许可能我们想在思想中看我们今天的这日子，也许我们可能正遭遇到这种生命次的困扰，还在持续的隐隐作痛，就求主帮助我们，相信每一根刺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正面的去看待它，有勇气的尽我们该有的责任去应对去处理，不是说还有刺了就摆它不动。如果你自己该尽的责任你都不做，你该看医生你不去看，你也我们不无法去怪别人的，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去做，该我们承担的责任我们要去承担。刚刚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去面对。与此同时呢，我们要有勇气怎么样去接纳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并且求主帮助我们去聆听到底神要透过这根刺所要对我们说的话到底是什么，让这根刺不再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刺痛与困扰，而是让这根刺可以转化成为让基督的能力来遮盖以及荣耀的彰显。最后呢，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伤痕可以成为一个神荣耀的记号，我们的伤痕也可以成为一个鼓励和安慰别人的见证。就好像保罗一样，他怎么样，他善用这根刺，他为此来夸口，他向人来说这个夸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刺不是羞耻的秘密，我们的软弱不必是人生的终点，在基督里我们生命中最深的痛是可以转化为最美的祝福，不但祝福了自己，而且跟着可以流出去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愿意这样子吗？好，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好，让我们一起唱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盼望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尤其是当中我们现在还在面对这种生命刺的，你说现在牧师你的脚痛不痛，我说痛好，他也提醒我不能太久了，应该要下来了 OK， 所以上帝用这根刺 来转化我，不能太长期 OK， 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真的在我们的这边每一根的刺当中学习面对它，接纳它，聆听，然后让主在当中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好吗？
低头闭目来做为奉献整个祷告。